世间呢苦恼是很多很多的啊。自己本身的这个老病死啊，这老人衰老了啊，或者有病痛，或者死亡啊，或者是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都是苦恼。那么受受苦恼啊，这个时候啊，文殊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我们人世间的人呢，你能够平常的时候，你呀、或者听善知识的呀、宣扬啊，或者是从经书上面看见呢有这样的事啊、就是阅读经书啊，知道有一位观世音菩萨能亲身救苦。这应该是只是平常说的啊。如果一个人呢平常完全不信佛，等到苦恼来了的时候啊，也可能有善知识有好朋友来告诉你念观世音菩萨，也可能，但是这是少数啊。这应该只平常的时候啊，你听说啊观世音菩萨的广大灵感救苦救难。那么你就啊一心成名啊，这个一心成名呢，或者是受住苦恼的时候一心成名，或者没有受住苦恼的时候就一心成名啊。那么你到受住苦恼的时候呢，这苦恼问题就解决了啊，受住苦恼的时候也能够啊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这时候文殊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这个一心怎么讲呢，就是专一其心呢，不散乱的意思啊，心不散乱的意思啊。这个你能够啊心里面很诚恳啊，一心不乱的啊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是前念后念相续不断的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没有其他的妄想啊掺杂在里边啊，你能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那么观世音菩萨即时就在你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就观你念菩萨名号的音声了，皆得解脱，你受的苦恼就解脱了啊，就免离了一切的苦恼，得大安乐了。这个地方呢啊，这个我们人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发生作用的这个范围还是很小的啊。那么呢太遥远了，我们看不见也听不见的。观世音菩萨是法界身的啊，他和一切众生是没有远近的分别的。所以啊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出来啊，这四方世界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众生对观世音菩萨有所求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同时的能救护一切众生，这是不可思议境界，不是我们凡夫啊所能想象得来的。那么皆得解脱这件事啊，这个在佛教里边来说啊，也有些人呢、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向观世音菩萨有所求啊，但是没能得解脱，也有这种事情啊。就这种事情呢，应该怎么说呢？那就是你没能一心成名的关系，你没能一心不乱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你没能。如果你能够一心不乱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就会皆得解脱，就会这样子啊。这个在一切实论上讲呢，我们呢受诸苦恼这件事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罪过，有罪业啊，我们造了啊，杀害生命、杀盗淫妄啊，各式各样的罪过，啊、或者说十种恶事啊，十恶业啊，我们说谎话骗人来伤害人呢 啊，做了种种的恶事啊。那么呢，这样造罪的时候啊，大概的说分两类。大概的说分两类哈，就是、一种是定业，一种是不定业。什么叫做定业？什么叫做不定业呢？这个我们在造罪的时候，你明明白白的去做这件事。你做的时候做成功了啊，心里很欢喜，那么这件罪过就是定业，定业就是决定要受果报的。比如说你造这种罪业啊，你心里面不欢喜做，勉勉强强的做了，那么呢做完了可能又是后悔了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罪业啊就不一定得果报的。不一定得果报嘛，叫不定业。要是这种不定业是如果不一定得果报，可也是不一定不得果报。所以得了果报的时候啊，你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就容易得解脱，是容易得解脱的。要是你造罪的时候啊，你造的是定业，那么你现在受诸苦恼啊，这个定业发生作用了啊，受诸苦恼的时候啊，你念观世音菩萨就难一点，也是就不容易得解脱。而这个不容易得解脱在这里说呢，也就是你一心成名啊，你不容易，你不容易能一心成名，你不容易一心成名呢，就不容易得解脱。也可以这么说，这件事啊，我们不要说的太深哈，我们就说的浅一点哈。比如说呀，我们信佛的人哈，我们是买花、买的生果供佛啊，供养啊菩萨，向菩萨祈求啊，啊保护我的平安。保护我的儿、我的女呀、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的。这件事啊，我们想一想啊，说现在呀、就是政府做事的人，这事情差不多一样哈、我有什么困难的事，我像在政府做官的人、有认识的人呢，我就给他通风或者什么东西哈、你帮帮我的忙，这个是差不多是相同的啊。我们人世间的人呢，凡夫啊，有贪心有嗔心呐、他要得到利益的时候啊，就可能随顺你做这些事情啊，满你的愿。但是佛菩萨、观世音菩萨是圣人，他就不会呀、说你买个生果给他，他心里就欢喜了啊、就会帮你忙，不是那么回事。菩萨的心情和我们凡夫不同的呀、不一样。那样说我们向菩萨有所求的时候啊，我们不要上香，也不要烧香，也不要买花买果供养啊，我们就这么向菩萨有所求，这样会好吗？其实也不是这么说。这个道理上讲呢，我们凡夫啊，这个灵明的心呢、就在这个舍生相位处法上活动，不是贪就是嗔呐、就是愚痴啊，就是疑惑啊、高慢呐、种种的烦恼啊缠绕其心。我们凡夫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子啊。我们要想要去拜菩萨、拜佛呀、我们要是啊。是去见佛菩萨的时候，我们这个心还是很污浊的呀，很污秽的呀。 很污秽的，你和佛菩萨距离的很远很远的。那么呢，这样的情形啊，你想要转变你的呀、啊，你的遭遇啊，受住苦恼，你想转变呢、啊，求佛菩萨帮助啊，很不容易、啊。这里边呢，这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方面说我们的内心很污浊，这是一样事。第二，我们受住苦恼的时候啊，刚才说过是因为有罪。这个由就是由因就有果嘛，那么佛菩萨不讲究因果嘛，佛菩萨说是啊，你有罪叫你不受报，佛菩萨有这种力量嘛，佛菩萨有这个力量嘛，佛菩萨说是好，你做了很多的恶，不要紧，我能叫你不受报，到时候啊，你给我买点生果，上个花哈，我就不让你不受苦。佛菩萨会说这种话吧？如果佛菩萨这样讲话，观世音菩萨要这样讲话，观世音菩萨等于叫我们造罪的嘛。那么这个恶因就好啊，那我就造罪呀、啊，反正到时候我不用受报，我一念观世音菩萨就不受报了，可以这样吧？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啊，这个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呀、啊。能受住苦恼就得解脱，这里面是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讲法呢？就是佛菩萨啊，是有大悲心的、啊、愿意救护一些众生啊，使令一些众生啊受住苦恼的时候觉得解脱，佛菩萨是有这个大悲心的呀、啊、但是啊不容易做到。佛菩萨这个我们读这个经论上啊，所以佛菩萨说了啊，众生造了罪以后啊，他要是定业，他这个定业去受报的，佛菩萨无可奈何。经论上佛菩萨说过这个话的，无可奈何。你已经造罪了要去受报，佛菩萨无可奈何，不能来救护你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啊，这个众生要去造罪啊，佛菩萨也不能障碍你，不能阻碍你，所以你不要造，那个众生他不听你的呀，他还是要造罪的呀，他随时要开枪的，这都是也无可奈何的呀。那么现在这里面说啊，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你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世音菩萨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是怎么回事情呢？为什么能得解脱呢？这个里面的其实就是一句话，它有没有因果呢？这问题就在这里。这问题怎么讲呢？我姑且的解释一下哈。我刚才说啊，你买个生果啊，买生果或者是怎么样磕头或者怎么样的呀、啊，买花供养佛，这里边有事情了啊。就是我们买花也好，我们买生果供佛也好，我们向佛菩萨礼拜磕头也好，这里边有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有受诸苦恼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心不清净啊，有种种的烦恼业障啊，污染我们的清净心呢、啊。但是我们要向佛菩萨供奉一只有花供养。或者有果供养，或者我们呢礼拜佛，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有变化，有什么变化？就是清净心能发出来，能发出来清净心。你要买了花，把它弄好，弄得清清净净的，整整齐齐的插好，供佛的时候，你心里面清净的、诚恳的拜佛，你的清净心发出来了。这一念清净心呢？假设是你的清净心呢，如果能长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拜佛了，拜他108拜啊，拜观世音菩萨108拜，或者是念大悲咒，我们受诸苦恼呢，念观世音菩萨念十万声，或者念大悲咒念的十万遍，这表示你的清净心，你成佛的时间长一点。那么这里面有什么事情呢？ 你这个清净心一发现的时候，一出现的时候，对于那个罪业，使令我们受诸苦恼的罪业，对他是不顺不相顺的，就有点障碍了。那么这个时候，佛菩萨这个神通道力，从这个地方把这个罪业回转一下，那么你的果报苦恼啊，你受诸苦恼啊，就得解脱，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们自己的清净心、诚恳心发不出来啊，佛菩萨无可奈何。我另外说一句话，佛菩萨不等你念佛，也不等你拜，也不等你买花买果，也不需要你念大悲咒，佛菩萨都不行来救护你的，但是不能救护我。他还要等着你来念大悲咒吗？不用，他也愿意来救护你，但是不行，不能救护。非要你要啊，有礼拜佛、供养佛啊，或者是念经念咒，或者是念佛菩萨名号，你的清净心发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佛菩萨的大悲心，他的神通道力，才有用武之地呀，才能回转你的业力。回转你业力以后，受诸苦恼，皆得解脱，就得解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们不心不清净啊，我拜佛的时候心也散乱，念观世音菩萨心也散乱，你心不清净啊，佛菩萨还是很难救护你的呀。所以这个地方啊，说一心称名啊，是皆得解脱。所以我们让佛菩萨有所求啊，是可以有所求的。所以我们本身呢，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一心称名才可以啊。你心散乱就不行。这地方，你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分别，你是定业不定业，你没分别这个。但是啊，从我们呢、啊，自有我们中国啊，自有佛教以来，念观世音菩萨求救护的人的事实上看呢，有的人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时间不久啊，就接着解脱，像菩萨有所求的事情就满愿了啊。但是有的人要念很久才可以，那么这个时间的长短呢，这里面就有差别了。所以我在上面说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名号，这个地方我也刚才说过，平常要多念观世音菩萨训练，受诸苦恼的时候你才能想起来念观世音菩萨，你也能念，因为你平常有这个训练呢，你就受诸苦恼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就容易一点。平常完全不训练，有苦恼的时候再念观世音菩萨，恐怕也不容易，也是困难的，也是很困难的。这个我讲一个故事啊，讲个念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故事听听哈。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灵感灵验记上来说，有一个在中国的浙江上虞这个地方，有一个做米生意的人啊，卖这个米啊，做米生意的人，他家里面呢供观世音菩萨像，常常礼拜，常常念观世音菩萨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做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观世音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向他说啊，说是啊，你不久啊，你有灾难呐、啊，你有灾难呐、啊，啊，说那怎么办呢？观世音菩萨说啊，我给你四句话。给你四句话你要记住，哪四句话呢？观世音菩萨说是逢桥莫轻舟，就是你遇见桥了的时候，你这个船呢不要停在桥的下边，逢桥莫轻舟，遇油即抹头，不要遇见油了的时候赶快的把这油抹这个头，遇油即抹头，是斗米，斗谷三升米， 这一斗的谷啊，可以啊，碾出来三升米。苍蝇棚里头，广东人说话叫乌蝇啊，这个乌蝇啊棚这个底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毛用毛笔写字，这个苍蝇棚这个底头，这四句话你记住，说完了这个梦就醒了，醒了啊，是风萧莫轻舟，欲游寄莫愁啊，斗谷三升米。是苍蝇棚里头，他一想这个梦啊很奇怪呀、啊、梦见观世音菩萨来跟他说这四句话，这是一定是有事情的、啊、他就把这四句话背记下来。哎呀，他是做米生意的人嘛，他就是、啊、用这个船载这个米啊到各地方出售嘛。有一天呢，这个船载这个米走的时候，遇见了啊大鱼。那么向前开的时候就有一个桥，那么开船的人呢就要把这个船呢、啊、就停在这个桥下背着鱼嘛。但是这位啊念观世音菩萨这个老板就说，忽然间想起来啊，风萧莫轻舟，就马上就叫这个开船的不可以停，赶快开出去。开出去以后呢，这个桥啊就坏了，就堕落下来了。所以嘛，他就躲避了这个灾难的啊。如果是停在那里啊，这个桥坏了，搭在他的船上，那么他就危险了。哦，他一想这四句话，第一句话是灵验了。那么过了多久啊，他就在家里面拜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忽然间呢、啊，他家里那个吊的那个油灯啊就掉下来了，掉下来的时候这个油就是流了满地啊。他忽然想起来啊，一油浸抹头，他就把这油抹在头上啊，抹。那么因为头一句灵验了，第二句也不能马虎啊，他就是抹头。这个我们现在的人呢、啊，现在的人，我们出家人是剃光头，在家也留头发。在古代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人男人也是留头发的啊。那么他抹了头以后，他就睡觉了。睡觉了，等到忽然间夜间呢醒了的时候啊，就闻着屋子里边呢有很腥的味道，就很奇怪啊。那么点上灯了一看呢，他的太太被人杀死了，把头斩断了。哎呀，他心里面很惊啊，怎么忽然间有这种事情呢？等到这个他就先光了，他就去报告他的药铺，他药铺就来看一看，哦，什么原因呢？那么就说是就问他，就是你和你太太呀感情好不好？说我和太太感情没什么不好，很正常。但是他的药铺忽然想起来，说我的女儿是不信佛的呀，你是拜观世音菩萨呀，你是相信佛教的，你们感情可能有问题呀。他说没有问题，那问题呀、啊，是不是你和邻居呀、啊、有什么仇恨呢、啊？这些没有，就是你家里面这个财物，什么财物是不是失掉了呢？是不是我检查了，有什么东西也没丢？那么可见呢？也不是仇恨来杀的，也不是因为劫财啊来杀害的，那么就是你杀了吗？没有别人杀了吧？那么呢，他的药铺就到官府里面控告他。官府啊，当然来检查啊，来审问他，审问来审问去啊，也是一锅粥。那么就是拿起笔来呀、啊，就是判他死刑，他也要这样。在这样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的苍蝇来了，就碰里头，碰里头就是这个念观世音菩萨这里说，就念出来苍蝇碰里头，苍蝇碰里头。那么这个县官就问他，你怎么说是这么句话来呢？他就把他这个梦啊说了一遍，说了一遍，这个县官去想了啊，头一句、第二句啊、第三句啊、第四句。除了第三句，其他的那三句 都灵验了，只有第三句啊，就是斗谷三升米，就是这一句话里面有事情啊。那么这个县官呢和他的周围的这些周围的人呢就商议，什么叫做斗谷三升米呢？他想来想去啊，那么斗谷三升米啊，三升米这个斗谷去了三，它应该有七，那个除了米剩下来就是糠了吧，就应该是糠七或者是七糠，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他就派人呢在那个地区周围的去调查，果然是有这么一个人叫康熙，他就把这个人呢就逮捕了，逮捕一审问呢，他就坦白了，坦白了他说因为这个有油的头，他因为那个是女人，所以就没有油那个头他砍掉了，因为那个女人呢和那个康熙啊他们有眼污啊，所以就想要把这个念官司因为这个男人杀死他，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呢当然这就是官府就判那个人死刑了，而这个念官司因为这个人他经过这一次啊，经过这一次打刺激啊，他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太坏了，于是我觉悟了，他就出家了。那么这个故事里边呢，就说是常礼拜观世音菩萨、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呢，就会受到观世音菩萨的照顾，所以受诸苦恼的时候啊，皆得解脱。所以啊，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我们应该一心诚心的念观世音菩萨，会得大利益的，这不是虚妄的。
十四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身力故，要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记得浅处，要有百千万亿众生，为修金银琉璃车具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其中要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世诸因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前边的一段文就是昨天所讲的，是总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的，这以下的文呢是一样一样的说出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救苦众生的事情。只要有十四观世音菩萨名者，假使有人他能够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前边呢是说一心成名，这里说是十四观世音菩萨名，文字啊是不一样，但是它的含义啊是相同的，就是一心不乱的意思。如果是散乱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不能算是词啊。是一心不乱的呀，称念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说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假设这个人呢、啊，他意外地到了大火里边啊，这个火不能够啊烧害他的。因为什么不能烧他呢？由是菩萨威神力故，由于观世音菩萨的威德神力的加持的缘故，所以他这个火就不能够烧他。这个我们呢凡夫的人呢，心里面呢有很多的烦恼，也有很多的苦恼，散散乱乱的人，我们的心呢没有力量，一点力量也没有。这个要是修教佛法有了禅定，或者到达了啊这个大菩萨的境界的时候，他的神通的威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能够啊转变了外面的一切的境界。这个你入到大火里边，观世音菩萨那个慈悲心一注意呢，这火就不能伤害，就是这个他的心力特别强的关系啊。那么呢，这个在呀、啊、这个高僧传里边呢，也有记载一些念观世音菩萨不为火所烧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在这个中国的南北朝的时代，有一位叫做法力法师，这个佛法的法，力量的力。这位法师当然是个出家人，不是在家居士，他是很辛苦的呀、啊、修行的人。那个这个时候啊，他想要造一个庙，大家可以在那里用功修行。可是还没有成功的时候，没有完全做好的时候，他就到另一个地方去啊，去化缘，去化缘，那化什么呢？化这个麻，怎么用车啊，就把它车回来。但是车回来的时候啊，走到山谷里边了，就是啊，正好那个山谷里面有大火，这个火就啊，远远的就烧来了，烧来了。可是这个法力法师啊，他特别的疲倦，特别疲倦，他就啊，精神振作不起来呀，就睡着了，睡着觉了。等他睡醒了，你这个火已经烧到跟前来了。因为他是个出家人啊，是个修行人嘛，他就立刻念观世音菩萨。他这个观字念出来了啊，世音的这两个字还没念出来的时候，突然间就有风啊，就把这个火吹灭了。那么他就很安全的回到他的住处了。所以这个呀，就是要为摄入大火，火不能烧。这件事呢，也看出来呀，这个感应的迅速啊，观世音菩萨立刻能够知道啊，他立刻就能够发出来作用。实际上这个火能灭这个火，实际上它不能烧。这个这是这章也说得很明白，由是菩萨威神力故，他的威德神通的力量啊，使令这个火不能够烧他。
这个事情啊，我刚才说了啊，我们呢没有禅定的人呢、啊，心里面散乱的人呢、啊，这个心力的力量不大哈、啊。那么心虽静转，心不能转变外面的境界，但是有了舍界定以上的人，或者入圣位的大菩萨呢，他的力量非常大，他能转变一切境界的。所以啊，火不能烧，没有这种作用。但是说是啊，随时随地念观世音菩萨都能够有这样的感应啊，那要八地菩萨以上才可以哈，不是小菩萨能办到的。这要为大水所漂啊，称起名号，记得浅处。这一段呢，说到了观世音菩萨啊，救护众生的水的灾难啊。前面说是火的灾难，这是说水的灾难。也要为大水所漂，这个不是小水啊，小水没有危险。这个水要太大了，那么为水所漂动，有生命的危险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地方缺水，但是有些地方还有水灾啊，就是那个地方下雨太多了啊，这个大水就过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就不是那么好啊，很多很多的过犹不及的问题。这个大水所漂啊，称其名号，记得浅处。你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也就能得到浅的地方去啊，流到浅的地方去就没有危险了。这在《法华经》的慈愿义上啊，说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是常常的呀、啊，受持读诵普门品的，但是有一次坐船呢、啊，很多人同时坐船，忽然间这个船翻了，很多人都啊溺在水里边了。可是这位受持读诵普门品的人呢，他就听见有人说啊，受持读诵普门品的人不会呀、啊、有水灾的，不会有水的灾难的。那么他连续听到了三声，所以他就不自觉的、不自主的呀、啊，就逐渐的就移到那个岸上去了，跑到水边上到岸上去了。那么这就是啊，他念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关系啊，所以记得浅处。啊，观世音菩萨也能这样救护我们。这样事情啊，这种灾难的事情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能救护我们。可是从全面的佛法上讲呢，比如说前面这个大火啊，这个火啊，可以分成啊两种，是三种火啊。一种是果报上的火啊，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这种火，能杀害我们的，这是果报的火啊。这种火啊，我们人间是常有这种事情，乃至天上也有火啊。一直能够到舍界出尘，舍界出尘呢也会有火啊。这就是在啊这个世界坏的时候，世界有成住坏空了。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在佛法的里面讲呢，
这个是属于住啊，成劫、住劫、坏劫、空劫，属于住的时候，这个世界成就了以后，就有人有动物在这里生存，嗯、所以这叫住劫。这个住劫的坏到过了一个时期呀、啊，这个经论上说呢，要过是二十个中劫，这个二十一增一减呢，也有说是一小劫，但也有地方说是一中劫啊，就是二十个增减，就是二十个中劫、嗯。过去了以后，这个世界就要坏了。坏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啊，坏劫的开始的时候啊，经论上说呢，又出来两个太阳。过了不久又出三个太阳，一直最后到七个太阳的时候，就我们这个世界上又起了火了啊。那这个地球起火了，还是玉界天宫也都起火了，一直到初禅天也都起火了。所以火能烧到初禅，那么这就是啊，这是火爆的火啊。不过这个火，这种到坏劫的时候，这个世界坏的时候，这个火的能够啊燃烧这个世界。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住了啊，人已经都走了，只是一个空的地方啊。所以有人说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其实这个时候，地狱就是空了，地狱里没有人了啊。地狱恶鬼畜生乃至欲界的阴天完全都走了、嗯、那么这是果报火能烧到初禅、嗯、第二种火呢就是这个罪业的火啊，罪业的火三界都有啊，是欲界的人、色界天上的人、无色界天上的人都有罪业，这个种火是普遍于三界的。第三个是烦恼火，这个烦恼火啊，我们有贪心也是火，有嗔心也是火啊，有种种的烦恼都可以名之为火，都能够伤害我们的。这种烦恼火啊，有轻有重，一直到等脚菩萨也有多少，还有小小有一点的。唯有佛才究竟清净的，没有烦恼了，所以这个烦恼火啊，范围是很大的。现在说念观世音菩萨由是可以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为生利骨，主要是指果报火说的，就是意外的呀、啊、为大火所烧啊，是这种事情做的。但是我们要能够诚心的念观世音菩萨，这个烦恼火也会解除啊，解除这个烦恼火的伤害的。这个烦恼火我刚才说啊，是贪心也可以说是火，嗔心也是火，但是多数以嗔心呢用火来比喻的。我们发嗔心来了啊，就像火起了似的，起了火似的，能伤害自己。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啊、我们要是能如念观世音菩萨呢，也会逐渐的呀减少这个这个嗔恨心的火。这个有的人呢嗔心很大，一有不如意的事情啊，这个嗔心就起来了啊。有的人呢也知道自己不对，我不应该有发脾气，我不应该呀动嗔心，但是不能做主，有不如意的事这个嗔心就来了。那么呢就要应该想办法来改纠正它，好不要放纵自己。那么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很好，就在下文里面说到这件事啊。 所以呀，念观世音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故，这个嗔恨心也会逐渐的减轻啊，逐渐的也就不起嗔恨心了。这个大水所飘啊，称其名号即在浅处啊。这个大水呢，多数用它来比喻啊，我们凡夫的这个爱欲心啊，这个爱欲心呢，像大水似的，也能够来伤害我们自己的。这个我呀、这个爱欲心呢，尤其是我们界的众生啊，都是有这种爱欲心的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云天阿修罗都是有这种啊欲心的啊。这个到了十界天以上的人才没有欲心，他们因为有这个三昧落，有三昧落呢，他这个欲心呢就不起了。但是这个十界天上的人呢，他原来也是欲界天的人啊，也是欲界的人，在欲界他能够放下这个欲的事情了，他能够专心的修修禅定，那有长远心，慢慢的他能成功了，就得到了舍戒定。得到舍戒定以后，他就没有欲心了，但是他还是欲界的人。